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会复会展开最后辩论，川普新政前迎来关键挑战。川普提名史蒂芬斯为美国驻英大使。美军驻日太空军成立，应对中俄军力。消息称中共周末将对台军演。台湾国防部称全程掌控共军行动。美将上百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后，中共禁向美出口晶片关键元素。纽约州无证移民672,000人，7%来自中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礼拜美国国会复会，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和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将展开关键辩论，就政府支出灾难援助和国防政策进行讨论。这个是后任总统川普上任前的最后立法窗口，面临的首要挑战是避免政府在12月20号之后因资金不足而关闭。参议院希望推动一项涵盖至2025财年的长期支出计划，而川普盟友就提倡三个月的短期方案，以便新政府上台后调整现行政策。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支持延续至明年初的权宜措施，这一策略可能在短期内分散精力，但有助于明年全面推动川普的政策议程。此外，国会亦将优先推动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为国防部制定年度政策，可能在下个礼拜进行投票。未来几个礼拜，两党能否弥补分歧，避免政府停摆，将成为立法工作的最大看点。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0月2号宣布提名投资银行家沃伦·史蒂芬斯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川普表示，史蒂芬斯一直渴望全职服务国家，他相信史蒂芬斯将在与美国最重要盟国之一的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史蒂芬斯是阿肯色州小石城金融服务公司史蒂芬斯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亦是一位慈善家。他毕业于华盛顿与理大学，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并取得维克森林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川普形容他是国家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在经营企业之余亦积极回馈社区。史蒂芬斯是共和党的长期捐助者，曾经在2016年支持川普的反对者，但在2020年和2024年的竞选中转移支持川普，今年更加捐赠数百万美元助选。如果提名获得美国参议院确认，史蒂芬斯将协助巩固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川普亦向史蒂芬斯的家人表示祝贺，期待他出色履行新职责。美军驻日太空军在10月4号正式成立，为此美国印太司令部太空军司令马斯塔利尔准将3号在日本的横田基地与部分记者举行座谈。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1月17号在澳洲的会谈中确认了美军驻日太空军正式成立的计划。鉴于中共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增强，日美两国政府将深化自卫队与美军在宇宙领域的合作。2019年，美军成立太空军，成为陆军、 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以外的第六个军种。2022年11月，在夏威夷印太军司令部下设立太空军。12月，驻韩美军亦成立了太空军。去年8月，在美国举行的日美韩首脑峰会上，三方同意推动太空安全对话，设立指挥中心以推动三方合作。2022年3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附中基地设立宇宙战斗群，负责监视太空环境，并与美国太空部队合作，以确保从和平时期到紧急情况下的每个阶段中都具有利用太空的优势。台湾总统赖清德11月30日启动泛泳南岛智慧永续之旅，去程过境夏威夷停留2夜，依序访问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后过境关岛停留1夜，再到帕卢访问，预计12月6日晚间返回台湾。媒体关切中共是否会在赖清德回台前后对台发动军演。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当地时间礼拜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确保台湾的国防安全，这个是国防部的责任。台湾掌握中共航母辽宁舰的位置。与此同时，国际自由联盟11月29日到12月1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第64届大会。民进党2日指出，决议文中写到民主台湾与专制中共互不隶属，而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同样亦是对国际民主社会的共同威胁。联盟呼吁国际社会团结支持台湾民主，谴责中共对台湾军事威胁及反对中共扭曲联合国第27/58决议，强调台湾在维护全球和平与捍卫民主的重要角色。美国在2日发布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该措施进一步加严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存储晶片等项目的对华出口管制，并将140家中国实体列到出口管制实体列表。据路透社礼拜二报道，中共商务部表示，中国将禁止向美国出口与镓、锗、锑和超硬材料等有关的军民两用产品，禁令将在12月3日生效。报道注意到，中共商务部仲要求对运往美国的石墨两用物品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此举被视为针对美国对中国半导体限制措施的反制措施。中国去年曾经限制镓、锗、稀土等材料出口，今年九月再对这种关键矿物及其相关元素实施出口限制。路透社另一消息称，被华盛顿列为新一轮出口管制目标的中国晶片公司誓言要加快供应链本地化，并表示由于最近努力建立设备库存，他们将能够继续生产。纽约州无证移民问题再受关注。根据移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纽约州估计有672,000名无证移民，其中大约7%来自中国，接近50,000人。中国移民数量仅次于墨西哥、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和危地马拉，排名第5，而全州无证移民以亚洲移民居多，占比20.1%。超过3/4已经在美国居住超过5年。纽约市作为移民集中地，有超过412,000名无证移民，占全市人口约5%。其中皇后区和布鲁伦聚集了60%以上无证移民。自2022年起，新增220,000无证移民涌入，进一步提升总量和占比。目前约有57,000人居住在市立收容所。调查中显示，无证移民多数从事餐饮、照护、建筑等高需求工作，但贫困率达18%，明显高过全州平均的14%。他们的英文能力和学历水平偏低，只是36%，自认英语流利。拥有高中以上学历者只是占2%，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亦远低于全州平均水平。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胜选后首次出访，将出席巴黎圣母院重开典礼。北约外长会议前，多国新军援聚焦是对乌克兰的支持。美最高法院将审理青少年电子烟法规案。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将开会解决叙利亚冲突。德中外长战略对话，敦促中共停止支持俄罗斯。白宫圣诞装饰揭幕，展现和平与光明，体现团结。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自11月赢得总统大选后，将首次出访海外。川普礼拜一在他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话，我很荣幸宣布，我将在礼拜六前往法国巴黎，参加宏伟而历史悠久的巴黎圣母院的重新开放仪式。这座大教堂在5年前一场毁灭性火灾后已经全面修复。圣母院2019年惨遭烛熔，受到严重破坏。法新社报道，这座拥有850年历史的建筑，历经充满挑战的修复工程后，10月7号和8号将再次欢迎游客和信徒，预计宾客中将有多位世界领袖。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29号视察了这座中世纪大教堂的修复工作，他说工作人员治愈国家创伤，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10月3号在布鲁塞尔开始为期两日的会谈，对乌克兰的支持成为重要议题。在会议召开前，北约盟国已经承诺提供数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美国和德国的新一轮援助。除了北约部长级会谈外，议程还包括北约乌克兰理事会最新一轮会议。乌克兰官员正是继续推动加入北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礼拜一表示，美国正聚焦在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尽可能处于最强大的态势，并确保他们现在和长期都有能力保卫自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亿2500万美元的新武器计划。此外，德国总理苏尔茨礼拜一访问基辅，并同泽连斯基一起参观了基辅的乌克兰阵亡将士纪念碑。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一审理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上诉。FDA 此前拒绝了超过80,000份含甜味电子烟的销售申请，并称这些产品对青少年有吸引力。支持者认为这一禁令使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降至10年来最低位。但是电子烟公司就认为监管决定不公，而且忽视了这些产品帮助成年人戒烟的作用。几家下级法院驳回了电子烟公司的诉讼，但总部位于达拉斯的 Titan Distribution 公司在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胜诉。 FDA 对目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子烟市场的监管行动进展缓慢。另外，根据美国众议院网站公布，12月2号美国一处理中美事务的委员会的少数党负责人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西与地方官员探讨打击青少年电子烟的新措施，并宣布对中国非法电子烟制造商展开新的调查。叙利亚反对派几日前发动闪电攻势，几乎占领了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路透社报道，来自伊拉克及叙利亚的消息人士表示，至少有300名武装部队在1号晚间摸黑由伊拉克穿越边境的叙利亚，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在北部的战斗。不过曾经战力最强但受到重创且签下停火协议的真主党不会加入。土耳其外交部长12月2号说，叙利亚反对派战斗人员近期的快速推进，表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必须与本国人民和解，并与反对派进行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一表示，他对叙利亚的暴力升级感到震惊，并呼吁立即停止战斗。而联合国亦表示，当地已经有将近50,000人流离失所。土耳其外长菲丹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将召开新的三方会议，解决叙利亚冲突。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格礼拜一与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了战略对话，他警告中共外长说，北京对莫斯科的支持影响两国关系，并敦促中国帮助结束乌克兰冲突。他在北京发表讲话时表示，这一场持续1000多日的战争影响了全世界，并谴责北韩军队在战场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在冲突中的使用。此外，他还敦促中共当局就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和欧盟进行建设性接触。贝尔伯克呼吁国际社会推动乌克兰和平进程，并表示这个就是我今日来中国的原因，并补充说，联合国安理会每个常任理事国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礼拜一，德国总理苏尔茨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苏尔茨在声明中表示，他计划宣布将在12月向乌克兰交付价值6亿5000万欧元的额外军事装备。今年的圣诞节将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妻子吉尔拜登在白宫度过的最后一个节日。第一夫人二号为白宫的节日和季节装饰正式揭幕，并公布了今年白宫的圣诞假日主题是和平与光明的季节，旨在体现团结、感恩与和平的重要性。礼拜一，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华盛顿特区的白宫东厅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节日致辞，并感谢来自全国各地帮助装饰白宫的志愿者。上个礼拜，来自全美各地的300多名志愿者用近10,000英尺的丝带、28,000多个装饰品、2,200多只指甲，以及165,000个花环、彩环，包括各种造型的彩灯，装饰了白宫的各个公共空间和83棵圣诞树。第一夫人还邀请了国民警卫队家属作为第一批公众前来欣赏体验白宫节日装饰。白宫预计节日期间将会有约10万名游客到访。礼拜三清晨，南韩总统尹锡悦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他将解除刚刚发布的全国戒严令。此前南韩国会全票通过了要求解除戒严令的议案。当地时间礼拜二晚上11点，尹锡悦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发表紧急视讯讲话，宣布实施紧急戒严。之后军方公布了戒严内容及处置条例。尹锡悦声称，实施戒严令的目的是保障自由的南韩免受北韩共产势力的威胁，并消除反国家分子。之后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代表韩栋芬、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南韩国会议长余元直、首尔市市长吴世芬等都表示反对戒严，国会召开紧急会议。两个多钟头后，国会要求解除紧急戒严的决议案以190-0全票通过。尹锡悦在礼拜三的讲话中说，就是刚刚国会要求解除戒严，因此参与戒严事务的军队已被撤回，我们将通过内阁会议接受国会的要求解除戒严。但他亦表示，国会应当立即停止通过繁复的弹劾、立法和预算操作来瘫痪国家功能的鲁莽行为。礼拜一晚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重申，他上任后将阻止日本新日本制铁公司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计划。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我完全反对曾经伟大和强大的美国钢铁公司被外国公司收购，这次是日本的新日铁公司， 他接着表示，通过一系列的税务优惠和关税，我们将使美国钢铁再次强大和伟大，而且会很快实现。身为总统，我将阻止这项交易。川普在竞选期间就曾经表示，他反对美国钢铁公司被外国企业拥有。去年12月，新日铁宣布以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巨头美国钢铁公司，但美国国会两党都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这项交易。今年4月，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致函拜登总统，要求仔细审视这项并购案，并敦促审查新日铁与中共当局的关系。日前，法国国民议会决定在当地时间礼拜三晚上投票表决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这个十分可能导致法国总理巴尼耶的联合政府落台，进一步加剧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危机。这个将是60几年来首个因不信任投票被迫落台的法国政府。而这个时候，法国正面临巨额预算赤字的挑战。辩论定于礼拜三下午4点开始，投票将在大约3个钟头后进行。正在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当日将会回国。巴尼耶在3个月前刚刚出任法国总理，导致这一次紧张局面的原因是他在礼拜一使用了一种很少使用的宪法机制，试图在没有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推动有争议的2025年预算。巴尼耶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他这次的计划没有得到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支持。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表示，对该预算进行谴责是保护法国的唯一方式，他的政党将支持左翼联盟的不信任动议。日前，由一名三星电子前工程师因涉嫌泄密被捕，他被指控将三星电子价值高达30亿美元的半导体技术泄露给一家中国公司。根据首尔市警察厅礼拜二的通报，这名60几岁的前三星电子工程师的案件已经送交检方，并建议根据就业保障法提出起诉。警方表示，疑犯以顾问身份参加了中国成都高真科技有限公司的创立后，在南韩成立了一家猎头公司，之后疑犯由三星公司物色了30几名核心技术人员，向他们承诺高达3倍的年薪。警方表示，这些技术人员基于对三星20纳米 DRAM 技术的掌握，帮助成都高真在中国建立了 DRAM 生产工厂，并在短短1年03个月内成功开始生产晶片。据南韩媒体报道，目前此案共有21人被送检，成都高真技术泄露案由此结案。成都高真代表、前三星电子常务崔某等人已在9月被捕送检。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北约同美联手抗中俄，拜登出访。德国福士汽车大罢工，10万工人抗议，亲中假新闻误导非民众，非国加强监控反制。芬兰再传光缆断裂事件，涉蓄意破坏。干净世界和 YouTube 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下边是详细内容。 12月3日，北约峰会在布鲁塞尔如期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全球安全形势，特别是中俄威胁的应对以及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了这一次峰会，强调北约成员国需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来自中共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的非洲访问亦引发广泛关注，他选择访问安哥拉，凸显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在对抗中共影响力方面的紧密合作。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峰会前的记者会上表示，随着中俄威胁的加剧，北约将进一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情报共用，确保迅速回应任何威胁。吕特指出，俄罗斯和中共通过网络攻击、能源勒索等方式持续威胁西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这些举动不会动摇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亦都不会削弱对成员国的防御能力。吕特强调，过去几年俄罗斯和中共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破坏我们的稳定，这些行动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我们支持乌克兰或者加强我们防御的决心。他还提到，北约将和盟友密切合作，分享情报，确保各国在面对中俄威胁时能迅速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在会上发言，表达了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坚定立场，并呼吁成员国加大合作，以应对全球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他表示，今日我们不仅要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还要面对其他无数的挑战，保持北约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防御联盟。布林肯的讲话再次强调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在此背景下，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帕克亦表示，乌克兰需要强大的安全保障才能够实现公平和平，并指出何时启动和俄罗斯的谈判将由基辅自行决定。他明确表示，这个绝不是冻结冲突，因为这种做法只会导致进一步的武装冲突，给乌克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带来更大风险。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在近日的采访中提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如果他要求乌克兰签订对其不利的和平协定，可能会使得北京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更加大胆。吕特在和川普的会谈中提到，俄罗斯、北韩、伊朗和中共之间的合作对全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他特别指出，如果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这个将会给中共带来其他想法，中共可能会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吕特明确表示，俄罗斯和北韩的导弹合作以及伊朗对俄罗斯的资金支持，不仅威胁到欧洲安全，亦对美国本土构成了直接威胁。吕特还强调，确保乌克兰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将是他们作为北约秘书长的首要任务。他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需要有足够的实力和支持，才能在和俄罗斯的谈判中取得最好的条件。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的非洲之行亦备受瞩目。拜登计划访问安哥拉，标志着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地区的战略重视。安哥拉是非洲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同时亦富含钴、锂等关键矿产资源，尤其在全球电动车电池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安哥拉的矿产资源显得尤为重要。拜登这次访问的重头戏是推行洛比托走廊建设，该专案涉及长达1344公里的铁路建设，旨在连接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和安哥拉的矿产资源区。铁路的建成将解决非洲重要矿产的运输瓶颈，并进一步加强美国和非洲的经济合作。 安哥拉总统洛伦索的政府正在努力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远离过去和中共和俄罗斯的紧密联系，转而寻求更多元化的国际合作。这次访问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在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一项重要行动，特别是在面对中共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时。分析人士认为，洛比托走廊不仅是美国和非洲加强经济合作的象征，亦是在和中国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拜登的访问还将进一步巩固美国在非洲的重要地位。拜登的非洲行程不仅是对经济关注，还反映出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深远布局。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近年来的政治变化，使得这些国家逐渐远离过去意识形态选择，转而更加注重实际的经济利益和多边合作。洛伦索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逐步向美国靠近，尤其是在面对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挑战时，安哥拉的战略选择尤为重要。即使拜登的访问被认为是美国在非洲的权宜之计，但分析人士认为，即使川普在未来的总统任期内接任，这一战略亦会继续实施，因为洛比托走廊的建设主要是为了与中国竞争，推动美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随着非洲市场对绿色能源的需求和与日俱增，美国的投资在这一地区的前景依旧乐观。近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行动，至今已有超过10万名工人参与。工人抗议管理层的削减工资政策，以及已关闭部分工厂的计划，表示如果不改善待遇，工人将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次罢工蔓延到德国多个城市，成为大众汽车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劳资冲突之一。据德国金属工会12月3号消息，罢工活动自当日凌晨开始，早班工人罢工了2个小时，而夜班工人亦提前结束工作。全国范围内有9家大众汽车工厂的员工参与了这一次罢工，总人数接近10万人。工人举着标语牌，表达对大众管理层的不满。标语上面写着：你要开战，我们奉陪，并高举着红色的工会旗帜，坚决反对公司削减薪资和福利的决定。这一次罢工的导火索是大众汽车近日宣布裁员计划，由于公司利润下滑，大众决定在德国境内关闭3座工厂，并要求员工接受减薪 10% 的提议。此外，大众还计划削减员工的退休金。工会和大众管理层的谈判已于12月2号破裂，工会决定发起大规模的预警罢工，进一步加大施压。工会表示，这次罢工是大众汽车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劳资冲突之一。德国金属工会发言人称，罢工的目的就是要给公司高层明白，工人的权益不可侵犯。为了保护工人利益，工会将继续组织更多的行动，并确保所有员工的利益不受侵害。大众汽车的困境不仅源于内部劳资冲突，外部环境的压力亦都令公司举步为难。当前欧洲汽车市场的需求疲弱，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此外，来自中国等地的汽车制造商竞争激烈，给大众汽车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压力。目前大众工会已宣布将继续举行预警罢工，并计划在12月9号再次和公司管理层进行谈判。工会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公司回到谈判桌上，重新审视其裁员和减薪计划，以便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近期菲律宾社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假新闻攻势，尤其和南中国海争端相关的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蔓延。随着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政府对中共的立场逐渐强硬，虚假信息的传播愈发显著，很多社交媒体上开始充斥关于南中国海争端的误导性内容，其中不乏宣传菲律宾将遭遇中共攻击，这些信息往往通过虚假网站、编辑过的图片等发布，令到很多菲律宾民众产生误解。法新社的调查揭示，这一波虚假资讯攻势由一个精心策划的网络推动，数十个社交媒体账户引导用户进入不实网站，这些网站通过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生成虚假新闻内容。报道指出，这些资讯不仅在菲律宾国内产生了混乱，甚至影响到民众对国家主权的认知。在马尼拉从事教育工作的欧尔表示，这些假新闻令人困惑，尤其是涉及战争爆发的言论，有些贴文配有修改过的图片，令很多人可能无法辨别真假。马尼拉的公务员沙曼沙钦指出，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贴子展示不实的图片和夸大其词的军事事件，极大扰乱了民众情绪。经济从业者潘德洛斯桑托斯则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很多有关南中国海误导性的地图资讯，这些资讯不仅引起菲律宾社会上的混乱，甚至连他的亲戚亦深受影响，他开始质疑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专家认为，这些虚假信息活动并非偶然，而是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德拉萨列大学的欧纳指出，自小马可斯政府掉头和西方盟友合作以来，虚假资讯的活动显著增加，其目的主要是迫使菲律宾民众相信捍卫主权可能引发战争。专家普遍认为，这些信息背后和中共有关，虽然有些假新闻网站标榜为美国经营，事实上他们却往往在亚洲其他国家如印尼、泰国、孟加拉等地经营。这种跨国网络使得虚假信息的传播更加隐蔽并且迅速。菲律宾国际研究组织成员恩里科高分析称，虽然目前缺乏直接证据证明这些假新闻是由中共政府或其相关组织发起的，但其传播模式和内容往往有利于支援中共的立场。这种情况不容忽视，因为这些虚假信息的叙述和中共官方的言论高度契合。面对这一挑战，菲律宾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应对网络上的虚假新闻，尤其是近期推出的 MULAT 通讯计划，旨在加强对虚假资讯的监控和反制。芬兰近日发生了两起重大光纤电缆断裂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继11月中旬波罗的海连接芬兰和德国的海底光缆而遭破坏后，本月初芬兰和瑞典之间的陆路光纤电缆发生了断裂，芬兰政府和警方已展开调查。这起最新断裂事件发生在12月2日，当时芬兰境内两处连接瑞典和芬兰的陆上光纤电缆发生断裂，导致芬兰大范围网络中断。全球电信营运商 Global Connector 公司表示，这些断裂事件发生在其网络中。初步分析显示，事件和施工相关。公司在声明中表示，第一处断裂已于12月3日上午修复，第二处正在修复当中。芬兰通讯部长立内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消息称，芬兰当局正在与 Global Connector 一起进行调查，并表示就事件非常重视。瑞典民防部部长博林表示，芬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对存在粗意破坏的情况表示怀疑。瑞典邮政企电信管理局亦证实，这次断裂涉及芬兰和瑞典之间的光缆。据 Global Connect 公司称，公司已排除海底光缆受影响的可能。至少6000名私人客户和约100家商业客户因此受到影响。由于这次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紧接住11月的两起海底电缆断裂事件，外界开始对断裂的原因产生怀疑。11月17号，芬兰和德国之间的一条连接海缆发生断裂，隔日又有一条连接芬兰和德国之间的海底光缆发生断裂。这些断裂事件均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域。初步调查表明，俄国一艘名为伊鹏三号的中国籍散装货船在11月15号的航行路线和断裂发生的时间地点相符。波罗的海被认为是全球重要的商贸水道，通行船只对全球航运具有重要意义。芬兰和瑞典均为欧盟成员国，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国家如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则为北约成员国。目前俄罗斯的行为备受各国关注，尤其是在各地区连接发生通讯中断事件之后，外界对其潜在影响力表示忧虑。芬兰和瑞典之间的电缆断裂事件是否和更大范围政治因素有关，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各方就事件高度关注，亦表明国家间的电信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国际争议的焦点。芬兰当局表示，将继续和电信公司和其他国家合作，深入调查这些断裂事件的背后原因。各方对破坏事件背后潜在的政治动机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大陆网络惊现六四热帖，广东爆发民众大战特警一幕，中共内部复杂信号，政治局会议是否召开成谜，中国银行提领需证明资金来源引质疑，乌克兰说俄罗斯对第一批北韩士兵好好，但好难持续，台湾关注中共航母动向防范军事演习。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我是林欣。中共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和平民进行集体灭绝的六四事件，近日罕见在大陆社交媒体掀起波澜。12月1号 X 账户青丝老师谈治国理政，发布网民多张评论截图消息，说一则在大陆社交媒体 TikTok 上发出的关于中国工人罢工权的影片的评论区翻车，网民大胆地意有所指，讨论中共制造的八九六四天安门惨案的罪行。有人说坦克都开出来了，你还想罢工？真以为人多势众啊？照样打，骨头没有坦克硬就不要想了。那个坦克的履带都是红色的，试下洒水车一洒，最后干干净净的，不出两个钟头，这个影片指定被删。还有人说，我发现很多人知道当年罢工的那些人的结果了，几个关键词都出现了，坦克、身高矮、坦克上面架加特林。上个世纪亦有一次在京都，一个有名的广场，一个晚上，那些人全部消失了。消息传到 X 平台，震惊了一众海外网友。逆天了，那个图片都能够发出来啊！八九六四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的占大多数，审核员和警察都不做事，是被欠工资吗？审核都成自己人了，八九年还有坦克罢工这些关键词竟然还能够发出来，审核冲昏了，大家都越来越大胆了。还有些人评论爱国已经崩了，八九六四能上估计是钱快不够了，讲明共匪没钱了，而 以后会越来越大胆。老百姓没忘记罢工都被你禁住的政党，还说什么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世界上最大的讽刺，默默觉醒，中国人有救了。2024年是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第35周年，那场曾经震惊全球、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遭到中共军队的残酷镇压，中共官方声称近300人丧命，数千人受伤。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10454人丧命，40000人受伤。2017年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显示至少造成10000多名平民丧命。中共几代党魁对六四事件拒不认错认罪。30多年来，中共当局对媒体严密审查和监控，极端控制言论自由，一切有关六四事件的内容全部被当局封杀和禁止，试图抹去人们对六四事件的记忆。旅居澳大利亚的华裔学者张小刚博士今年曾经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对六四事件的压制导致人们不敢公开谈论，但还是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回避敏感词的方式提及。由此可见，六四的记忆即使在中共的高压政策下，在很多民众中还是非常顽强地存在，不可能将它从人们的记忆里面抹去。张小刚说，很多的年轻人没有经过六四，他们还会通过一些途径去了解、去思考，所以中共试图在历史上抹去一些事件的做法不可能成功。目前中国社会正在展现大动荡前的异动。12月3日，广东湛江发生警民冲突，湛江城吴村村民因政府全面禁止海上养殖集体抗议，并召集全村人及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回家保护家园。当局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企图暴力平息村民的示威，但是众村民坚决不屈服，奋力抵抗，向武警、特警喷水、泼水。有观点认为，这样下去必定造就现代版的陈胜吴港出世。中共政治局波动不断，习近平的亲信苗华落马的消息传出之际，11月份的中共政治局会议通稿押金没有发布，引发外界猜疑政治局会议是否按照期限正常举行。彭博社等媒体怀疑中共党魁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治局似乎在11月份没有开会，这个是个奇怪的信号。按照常规，政治局会议应该每月发布公告，错过公告可能意味着政治领域出现异常。媒体指出，中共12月份即将要举行年度经济工作会议，因此外界留意政治局会议传递的信号，不料押金为止，中共官方的网站上仍然没有动静。新唐人报道指出，会议报告没有公开，不知道是没有举行定是议题太过敏感，无法对外界公开。在之前10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官方通稿出现异常，内容中没有包含关于习思想等吹捧习近平的描述，这个在以前是很罕见的。而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苗华亦刚好在最近落马，有观点认为裸落苗华是习近平的决定，不过亦有分析称这个反映出习近平的地位不稳。旅美政论家陈破空指出，无论11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是否有正常召开，这次会议中共高层的人员可能都不齐，因为多名政治局委员在外活动，比如人大委员长赵乐际11月下旬前往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访问。此外，黄晓红、张国清亦都正在访问欧洲国际刑警组织、古巴和伊朗。中共军方高层亦集体失踪，不单止是张友侠一个几月没露面，中共军方的高层都没有出现。此外，他表示中共军方高层有两个政治局委员，一个是张友侠，一个是何卫东。何卫东和苗华都是习近平的福建帮人马，目前不知道哪些政治局委员亦不能够出面开会。 陈破空话苗华被裸落，官方称是党中央的决定，但并没有讲清边个党中央。苗华出事是不正常的，现在整个中共高层扑朔迷离，政治局会议不按期召开是政局异常的表现。目前中共军方传出多项爆料，均涉及习家军成员。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上将传出出事的消息，网络流传出贴文称他已经病逝，原因与苗华有关。此外，今年9月份被调离的原军委办公室主任钟少军亦传出被查的消息，多项情报对习近平非常不利。时事评论员中原赞文称，钟少军被调离令习近平已经失去了监督军，苗华再倒，习近平在军队就失去了左膀右臂。他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铁杆亲信倒台，意味着张友侠等高级军官们和习近平公开反目，军委主席负责制不再被提及，估计亦要被仇中正寝。自由亚洲报道，中国部分银行要求存户在提款时提供派出所开立的资金来源证明，引发社会广泛质疑。银行方面表示，此举是为加强反诈骗措施，确保客户资金安全。然而，存户普遍认为这些繁琐的措施侵犯合法提款权。近日，广东东莞发生了一宗关于银行和储户之间因资金来源证明问题引发的争执事件，相关影片在网络上热传。影片显示，一位大叔在银行办理取款业务的时候，被银行工作人员要求提供资金来源证明，大叔当场质问：我就问你，这入面的钱是谁的？为什么我的钱我不能够做主？这些钱是我的仔从上海汇过来的，现在我想转回去得吗？针对银行方面限制存户小额提款受阻，南方都市报在这个礼拜日发表社论文章，讨论了近期因银行反诈措施导致储户资金操作受限的案例，指出储户对其资金的自由支配权受法律保护，银行不能够以反诈为名随意限制储户对账户的正常运作。社论强调，银行在协助反诈的同时应该优化技术和流程，避免大面积误伤一般客户。数年前，中国央行发布公告，对到银行取款超过50,000元需要预约，银行则表示储户在预约的时候留低个人信息，即可以在指定时间取款。不过根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吉林省一银行曾经要求客户在提取高于20,000元人民币的存款的时候提供辖区派出所的证明。沈阳一女子想取款5,000元，却被要求她丈夫到场。邢台一女子为了支付丈夫的医药费，因此被银行长时间盘查而受阻。江苏居民陈先生受访时说，银行限制居民提领的背后是银行现金量不足，他告诉本台，原来是限制50,000元以上，现在可能有降低了，我估计银行现金不多，现在经济不景气，超市大商场顾客购物力都没了，营业员比顾客还多，大型超市以前结账要排队，现在你到柜台直接结账。民众对银行的新措施反应强烈，不少人质疑其合法性和必要性。有网友批评银行这个举动是为了减少资金流失而采取的不当手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普京政府正在善待第一批被派往与俄国并肩作战的北韩人员，但是这个是为了令北韩投入更多人加入战斗，最终他们将被用作炮灰，这个是无可争议的。泽连斯基对日本共同社说，普京善待北韩军队的做法不会持续太耐，目前普京当局试图吸引数以万计的军人为他效劳，当下北韩的部队受到了普京的良好对待， 不过这些部队将在某个阶段被派往前线。泽连斯基表示，有证据表明额金俄罗斯已经部署了约12000名北韩军人。他表示，在遭到进攻的俄国库尔斯克地区，有一些北韩军人已经丧命。泽连斯基在1号警告说，在冲突期间使用北韩军队可能对亚洲构成危险，因为这些士兵将接受俄罗斯的训练来展开未来的战斗。乌克兰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别列斯科夫告诉商业内幕，即使北韩派遣的士兵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训练，而且达到了高水平，我认为他们的训练在现代战场上亦仍然存在不足。他补充说，可以肯定地认为北韩人可能会被用作消耗性步兵，或者只是作为一群人被丢了。别列斯科夫亦表示，目前在库尔斯克的北韩士兵估计数量高达12000名，按数量优势来看，这个足以在单一战线上对乌克兰产生影响。南韩情报机构说，俄罗斯每月为每位北韩士兵支付约2000美金，不过士兵们自己不太可能看到其中的大部分，因为金正恩政府很可能将大部分乃至全部资金都收入囊中。台湾中华民国国防部3号表示，正在监视中共航母的动向，并评估当局的军事活动。近期有情报人士表示，北京可能最早在这个礼拜尾发起新的军事演习，而台湾方面亦在筹备自己的实战军事演习。今年迄今为止，中共军方在台湾周围举行了2轮军演，此外每日亦都有在附近活动军机骚扰出现。另外，台湾总统赖清德预计在6号返回台湾，在他这个礼拜的太平洋之行结束之际，中共威胁要进行军事演习举措。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少将在记者会上说，台湾知道中共辽宁号航母所在的位置，但无法透露细节。之前辽宁舰参加了10月的最后一次中共军演。孙立方说，国防部认真看待敌情，非常严肃地处理这件事，我们的准备工作非常扎实，不惧怕任何威胁。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说，台湾周边海域的状况比平时更加繁忙，这个可能是中共为了演习做好了准备。目前为止，相关区域附近有近40艘舰艇徘徊，而中共航母舰队在东海活动，其他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知情者称，中共军方进行额外的冬季军演并不寻常，预计在这次军演中，中共会训练夜间作战的能力，以及在恶劣极端天气下作战的技能。此外，一艘俄国潜艇在3号当日进入东海，有观点认为这只潜艇可能是为出现在中共军演现场做准备。孙立方说，台湾军方对敌情有非常彻底的判断，依据各种指标来做出应对决策，以应对敌情。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